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用户的建议正是创新的灵感来源。我告诉那些创始人，开始的时候不要在你的商业模式上花太多的精力，最重要的任务是首先做出人们想要的东西。保罗·格雷厄姆。当初创企业加入创始人空间时，我问他们的一个问题是，谁是你们的客户？另一个问题是，你在客户的身上花了多长时间？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初创企业根本没花多少时间在他们的客户身上。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是大多数早期的初创企业确实如此。他们可能与客户曾有过简短的沟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就没花什么时间来理解客户的需求。如果说有一件事阻止了绝大多数初创企业的业务腾飞，那么这件事只能是从一开始他们就缺少了客户的参与和与客户的沟通。有一个初创企业团队，他们来创始人空间的目标就是将中国的制造商与全球各地的产品设计师连接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因为好的设计能帮助一件普通的电子产品在销售上远远超出它的竞争对手，将制造商与顶尖的设计人才进行匹配的市场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是，那家初创企业的 CEO 并没有在他的客户身上花足够的时间，他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很强烈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并没有根植于他的主要客户的需求。他是一个设计师，因此他很清楚和明白设计师想要什么，但是他对于制造商的需求却只有非常脆弱的认知，这阻碍了他的项目的发展。我告诉他，他应该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去接触在中国的制造商，搞清楚他们到底想如何与设计师进行沟通，并且用一种能完全模拟这种沟通过程的方法来构建他的市场。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有希望获得成功。和这家初创企业一样，你的创新团队同样需要离开办公室，走向客户。大多数工程师和创意设计类人员会很高兴能不受打扰地专注于手上的项目，而且在工作中，哪怕面对真正的客户，他们也不会主动地进行任何交流。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客户可以是他们最好的信息来源，如果没有在一开始就理解那些常常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需求，以及找出客户还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那么他们将无法设计和制作出任何的东西。让我们设想一下，你的客户是大型购物中心里的零售店，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创新团队应该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待在那些购物中心里，与零售商交谈，并且了解他们每天都需要做些什么。没有什么比这些实际的经验更重要的了。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团队可以和零售商建立关系，发现他们是如何运营的，并且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你的团队成员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来进行沟通，那么有些创意可能就会自己冒出来，而这些创意也许是他们之前永远也不会想到的。读一本书，参加一次会议，或者组织一次调研，是无法为你带来这一类知识的，只有在现场你才能获得这些知识。 我曾经和萨阿德·伊赫桑在创始人空间一起工作过，他对于如何与客户沟通有自己的理解。他的创业构思来自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大学毕业以后不久，他在尼夏特获得了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尼夏特是巴基斯坦最大的纺织品联合企业之一，他原以为他很喜欢这份新的工作，但是很快就感到他只不过是不得不做这份工作罢了，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只是单调地抓取一些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添入一张 Excel 试算表中。我整天做的事情就是完全不动脑子地盯着电脑屏幕，直到晚上。萨阿德说道，这对他来讲就是折磨，这项单调乏味的工作促使他构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找到了他当工程师的兄弟，两个人一起开始建立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很聪明地将繁杂和重复的工作自动化，如果能够成功完成的话，他的软件就能够取代他。最后，萨阿德仅仅在加入这家纺织企业的四个月后就离开了。他以为他的老板会很不高兴，因为尼夏特给了他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萨阿德拒绝了这份新的工作，他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而他以前的公司最终成为了他的第一个客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的团队看到客户越来越沮丧，那么就是一个你绝对不想错过的机会。每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烦恼都是创新肥沃的土壤，是你的团队需要去耕耘的。你应该训练你的团队始终保持敏感，勤做笔记，并且愿意就任何事情展开讨论。比如，如果你有五个人一直泡在外面，那么他们就应该每周聚一次，互相比较一下大家的笔记，分享所学到的东西，并且对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机会进行头脑风暴。联邦快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我们就用它来说明与客户的沟通和交流是如何引发创新的。联邦快递的重要客户之一是医院，很多医院都希望能够将活体组织和器官运送到世界各地的病人那里。这种贵重的货物在运输途中需要一直保存在某种理想的条件下，但是如果在运输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们又该如何做出判断呢？医生绝不想移植一个在运输路上受到了损坏的新肾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邦快递和外科医生、病人以及医疗设备供应商一起紧密合作，他们拿出来的解决方案是利用感应器。利用它，医生就可以追踪包裹的位置、内部气压、温度、湿度以及是否曾被暴露在光线下等数据。这一创新使得医院能够很清晰地了解这些活体组织和器官在抵达的时候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这关系到最终能否拯救一条生命。如果没有与客户进行紧密的沟通，联邦快递永远也无法拿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
星巴克则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它不但鼓励客户的反馈，而且还建立了一个透明的平台。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星巴克创意这个网站已经收到了11677条关于社会责任的创意，24063条关于地点和氛围的创意，24268条围绕着他的星巴克的创意，以及数量达到46368条关于他的咖啡和特浓咖啡的创意。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客户通过互联网直接发给网站的，平台会显示出哪些创意正在被审核、测试或者考虑。星巴克会将最好的创意付诸实践。例如， 为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和节能，他在店内安装了 LED 照明。在顾客的明确要求下，他和众包装物流平台友友合作快递饮料和食品，在菜单上增加了午餐包，制作了星巴克生日蛋糕泡芙，全面推广了防疫出的小棍儿，还引进了一些新的咖啡口味。这些客户的建议与创新之间的紧密整合，已经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网络社区和良好的客户体验。在帮助星巴克巩固和扩展其他行业领导地位之时，这种紧密的关系也显示出了重要性。提出正确的问题，客户为增加创新提供创意是非常在行的，但当涉及激进的根本性创新时，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亨利·福特有一句名言，如果我问客户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说更快的马。史蒂夫·乔布斯同样也鼓吹，客户的工作并不是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按照他们的观点，当所有人都还在骑马的时候，什么样的客户才会想到他要的是一辆汽车呢？或者哪些人会回答说他们想要的是一部 iPhone 呢？事实上，客户一般都想象不出什么才会是最有可能的，或者什么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川崎汽车公司在吃了苦头之后才发现这一点，在市场上引入了一种创新的个人水上交通工具，水上摩托车。之后川崎公司问客户他们想要什么，客户回答想要在水上摩托车的两边增加额外的填充料，这样他们站着的时候就能更加舒服了。川崎公司听到了这一要求，而与此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却并没有就此停下来，他开发出了类似的产品，并且在上面安装了座位。猜一猜，最后是谁赢了？川崎汽车公司失去了他的市场主导地位，因为客户更愿意坐着而不是站着，哪怕现在的产品已经增加了额外的填充料。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川崎公司倾听了客户的要求，而是在于他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当你问客户他们想要什么的时候，他们会更倾向于描述他们所知道的东西，而不太可能去想象一件完全不同的产品。因此，他们会关注于在现有的方案基础上的增值改良，比如上面例子中提到的填充料。为了避免这一点，你的创新团队在向客人提问时应该这样问：你们希望这些产品能为他们做到些什么？这只不过是对措辞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但是其结果却截然不同。如果川崎公司当初问客户他们想要的是什么结果，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回答：以一种更为舒适的方式来骑乘水上摩托。这样的回答就有可能打开各种的可能性，在两侧增加额外的填充料只不过是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而增加一个座椅则是另一种解决方案。 Fashion Mate 的 CEO 达伊娜·彭斯林顿也被上了同样的一课。当他创立公司时，他曾经这样设想：在商店购买服装时，人们可以对选中的服装拍一张照片，然后立即从一个私人时装设计师那里获得对服装的款式、是否合身等信息的反馈，这样他们就不会买错东西了。当他在他的朋友和家庭内部征求对这个创意的看法时，他们很喜欢这个想法。幸运的是，他没有相信他们，而是回到了潜在的客户中，并问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当你去买衣服的时候，你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让他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回答说他们感到难以决定该买什么，一个人也没有。如果他没有以正确的方式提出他的问题，那么他做出来的 APP 就会无人问津。因此，如何提问与你问什么同样重要。医疗设备制造商 Claudius 把这一过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让创新团队首先设计基于结果的客户访谈。在访谈中，他向客户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结果，但是绝不会问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有一个主持人会引导整个访谈，主持人需要确保剔除掉那些指向解决方案的回答。无论何时，只要客户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主持人就会问为什么他们想要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然后 Claudius 会整理出那些结果，把其中重复的去除，并且对保留的加以归类。接着组织一次调研，由参与者按照满意度和重要性对这些结果进行打分，并且在最后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衡量每个结果的潜力。他的创新团队拿到的结果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数据集合，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在了解到客户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结果之后， Claudius 开始探索各种不同的产品，并且以产品是否能提供客户所需要的结果为基础，对每一款产品进行评估。 Claudius 消化了他所学到的东西，并开发出了动脉支架。单单这一项创新在两年之后就让 Claudius 的营业收入翻倍，且股价也急剧上升。向谁提问？重要的不仅仅是你该如何提问，更关键的是你该向谁提问。很多公司会向他们的高级用户或者领先使用者征集反馈信息，这些客户对相关公司的产品有着极其全面的了解，他们是专家，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反馈往往和绝大多数的客户没有任何关系。泰科公司旗下的一家医疗器械生产商 US Strongers 发现了这个问题，在收到了来自高级用户一群外科精英的多次建议后，他开发出了一组复杂的器械，可以在多个不同的方向上移动和旋转。他相信这件产品会很受欢迎，但是结果却并非如此。大多数的外科医生发现新的器械由于过于复杂而根本无法使用，因为它的二次订单量也低于 5%。 这里的教训很明确，吸引客户的参与并与之沟通非常重要，但是前提是你对正确的人提出了正确的问题。闭门造车是永远无法开发出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所以把研发实验室与我们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绝不是你想要的答案。向客户询问他们想要什么，通常所获得的也仅仅是增值改良，而想要获得革命性的进步，你的创新团队就需要深入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即便这一需求你的客人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你与客人沟通的程度越深，客户参与的程度越深，你了解他们的业务越多，搜集到的数据越多，那么各种可能性也就会越发清晰地呈现出来。
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